我以前最爱攒的就是各种盒子，以前夸张到就是连快递盒子都要在阳台先攒一堆
啊！
直到后来我们家变有一天变成了蟑螂窝。
我扔东西的过程有点像那种老年痴呆忘记记忆的过程，越靠近现在的时间线的，我扔的越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但是越古早的东西我反而完全不会扔。
所以实际上我们更跨不过的一个障碍是它实际承载的我们的那些记忆和感情，我觉得但凡是跟这个东西沾边的东西，那真的是扔不了一点啊，
真扔不了。
是的，但是其实之前听过一句话，感觉也挺有道理的，就真正的精神不混乱的人，真的不用靠收纳极简生活来体现。
对呀、啊，根本就不需要从外在的这些东西上再去找一种什么那种外在的附加的对于生活的掌控感，或者说是一种假象的哦，我自己有断舍离的这种。东西。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不完全淑女电台，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 Raven，
我是小车叫菲菲，
我是不想备课只想唠嗑的小助理，
我是再也没有人怪的扎不扎心的大清。
你前面说了个啥我都没听清。
我是再也没有人怪的扎人有扎心的大清。
我是柴荣。
欢迎大家在全平台搜索我们不完全淑女，然后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赞评论一键三连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完全淑女，只要你关注我们然后回复加群，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不完全听友群，
多多分享啊，助力我重回网易云30条。
加入听友群呢，每个月会有一场赛博运动会啊，就是我们六位主播，哎对，现在是六位，然后每个月会有不同的人给大家准备一份可可爱爱的小礼物送给大家，然后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然后同时也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最下面点击一下打赏。哎，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多多打赏啊。
是的，欢迎光临一剑清空断舍离工作室，我是首席整理师大清。嗯，服务宗旨该扔就扔，绝不留情。小助理同志，今天的目标是清空杂物，没问题吧？
嗯，没问题吧，我都已经提前筛过一遍了，这箱全是大概率可以扔的。
好的，那我们看第一件，三十八个礼品袋，25个快递纸箱没用扔。
哎，等等等等等，万一哪天我装点东西呢？你说说，那牛皮纸袋多结实呢？再说那纸箱子，万一我能收点啥呢？
不是你攒多久了？我也没见你用过一回呀、啊。
现在没用不代表我以后没用呢，万一呢？
哎，这边还翻出来好几个全新的收纳盒，说是当初为了整理房间特意买的，现在也闲置落灰了。
撇了撇了，连收纳盒一起扔。
不行，那收纳盒多贵啊，专门买的，下次收拾家还能用呢。
行行行，下一个。哎，不是，这件领口已经垮成荷叶边的旧 T 恤已经够本了吧，扔了吧。
不行，使不得，真的。这件衣服，这种衣服你不懂啊，它在家里当睡衣穿真的巨舒服，那软乎乎的。
行吧，那这一堆花花绿绿的零食包装袋啊，奶茶杯套啊，还有什么外卖袋联名款的，咋了，已经这么一抽屉了吧，空袋子它还有什么活着的必要吗？撇了。
不行，你看这个包装那多好看，就是这个图案特别精致啊，扔了很可惜啊，我觉得可以剪着装个发圈，或者剪下来做个亚克力冰箱贴啥的。
就这些东西你一天做一个，得做到你80岁，你真的做得过来吗？
那可不，我到80岁都有事干了，你说说，慢慢做嘛，总会用上的。
行行行，那照你这个标准，你家能扔的只有干垃圾和湿垃圾，还有你。那你算什么垃圾？行行行，今天这单我接不了了，你这不是来断舍离的，你是来给这些破烂当辩护律师的。
嗨，我就说嘛，那不是我不想断舍离，他们真的离不开我。
哎，相信刚才这段大型的翻车现场大家都眼熟的很了，收藏夹存了10篇断舍离教程，收纳盒买了一摞又一摞，真到撸起袖子收拾家的时候，件件都有理由，啥也舍不得扔呀。那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唠唠成年人的断舍离失败实录，那些我们永远扔不掉的破烂和藏在那里面说不清的小心思。
哎，这个失败经历啊，从刚刚的开场大家就能够感受到，我觉得我绝对最有发言权，我真的很在这件事情上，在这 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很失败。就我的失败方式多种多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扔，但是我扔了之后我会陷入一种扔了又买的无限循环当中，非常的闭环。
那你这纯属浪费钱。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人家也是为经济循环做了一定的贡献呀。
哎，中间真的有贡献出去啊，因为我的这个重灾区在衣服上，然后那些衣服我不会直接扔掉，我每次都回收或者捐掉嘛。
哎，
就是每次我都会开始自我 PUA， 尤其是换季收拾衣柜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这件 T 恤我其实没穿两次，我可以捐掉。这个黑色的短裤我没穿两次，这个版型好像也一般，我先捐掉。然后这个上衣稍微有点紧，我先捐掉。
但是之前我有一次在收拾那个我的牛仔裤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妈说，哎，这个要不别扔，咱们把它捐了吧。我妈说，你山区的孩子谁穿你这破牛仔裤啊？
哎，我妈也说过这种。
我想好像很有道理。
对，我妈也说过这种话。我说那我直接扔，好像我找不到地方扔啊，我就还是捐。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好，我已经清理掉了我妈天天念叨我的不要的东西。结果直到第二年同一个季节拉开衣柜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自我怀疑，我短裤呢，我衣服呢，我常穿的衣服呢。
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衣柜已经爆炸了，但是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我大概打开衣柜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穿啥呀。
对啊，我会直接说我衣服呢。我妈就跟见鬼了一样，我妈说你瞎呀，你面前那么多衣服不是衣服啊。我说不是我要穿的衣服，我那个垂感好的黑短裤呢，我那白 T 恤呢，然后我又开始重新买。
对，都是这样。
我这真的跟有病一样，在断舍离这个事情上我真的做不到一点啊。尤其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同款，我确实年年缺年年买，真的是各种冤种行为。但
你好歹断了
啊。对，但是断了我断的不干净，
但是离不开。
你跟上一件是断了，那接下来这个你们又是重新的一个缘分了。
哎，好有道理啊。
对，断过了断过了。
那倒也是吧。但是有很多衣服其实我也是留着的，就是那种彻底断不掉的。我会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一样，我会觉得所有的 T 恤我都能当睡衣。
对，我也
对，
是吧。我的 T 恤其实是很难扔掉的，我会觉得我在家穿咋了，又没人看我。
我之前就在我们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当时给我们的小助理用亲身的经验示范了一下。我家里甚至留着那种前男友的衣服，他只要能穿我都会留下来
啊。那这我不行。
就是对于我来讲，我当时跟小助理说，我说每一件物品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的情绪属性，
它只
回归了物品属性本身。就是我之前有一件那个衬衣，就是我之前一任对象的，还有一条裤子，好好穿呐。但是我又不能现在去问他六链接，对不对？
那个衣服的标签就，
而且我甚至于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买的，有些可能都已经停产了呀。
啊，
就是，是
停产了，那是真的买
不到，你买
不
到同款，而且你穿习惯了就觉得真的很舒服。
啊，这种真有用的倒没必要扔。
对，我就是那种你能留下的东西，我都会一直留着。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
啊，
我觉得没用的扔一扔啥的，
对，
我不想跟他有什么联系。
没用的还是确实该
啊，真有用的话也无所谓了，咱就
用。而且我昨天还刚好就在小助理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真的是领子飞辫子的那种。
哎，对，他给我拍照片的时候，我心想哇塞，这么神吗？这么典型。
啊，我所有的在家里面的那个衣服领子都是扯大的，因为我是那种超敏感人群。
好舒服。
我穿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领子不能刮过我的脸。
但有一说，
我穿的时候全都是这样绷大，然后套进去。
但有一说一，我觉得瑞文是不是也最好查一下，你是不是也有可能有点毛病？别只说我一个人了，是吧？
哎，但是这些好歹都是有用的。但是我其实，哎，之所以我们要说断舍离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留着但又用不了的东西。就说这个衣服吧，
哎，
你就这个 T 恤好歹是能穿，但是我有很多很多根本不会穿的衣服。我是想的是，万一哪天我瘦了呢？然后如果是丑衣服，不会想着万一哪天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搭配呢？
哎，但是我留下来的衣服好多确实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它确实就忽然有一天你就知道它怎么穿了。就是去年经常穿的一件衣服，其实是在我上高一的时候买的
啊。
好久远了，
那保留的太时间太长了。
对，
我懂你家衣柜为什么会炸了。
对，就是当时因为完全不知道怎么穿，
嗯，
它不太好搭，
嗯嗯。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忽然想到它该怎么穿了，
嗯，
于是就穿了好久。
而且时尚也会变嘛，
对，
是的，是的，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想法倒也还好吧，
很正常。对，
这个情况，其实我自己对衣服倒是非常的少，然后也不是那个啥，但是我妈的衣服都是留下来的，从两三年前开始我就开始穿我妈大概二三十年前穿的衣服。
哇，太好穿了，我说真的。
对，那个衣服版型超好的，版型超好。
哦，对，以前的衣服真的，那种以前的贵衣服那是真的值那个钱。
是的，是的。
我妈
现在不一定，
我妈有一条裙子，我在大概几年前的那夏天几乎天天穿，因为它真的又凉快又舒服又好穿，裙子版型还好看。
嗯，
我当时说哇，这个裙子为什么现在没有卖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妈当时买它的时候大概在八九年的时候，
嗯，
那条裙子要500块。
哇， 哇，
我震惊了，
相当于
天价，
一个什么限量版 LV，
啊，真的是奢侈品的价格来的，
好
吓人啊。
那太吓人了。
但是以前那个年代的时候说的穿十年的衣服，真的人家十年都不会过时。
是的，是的，嗯，是的，
确实。
而且以前的衣服跟现在衣服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它真的是在面料上，
嗯，
对，那个面料超级好。
哦，说是棉麻它就是那种棉麻，说是那个全棉真的超级柔，很舒服。
嗨，咱们都穿塑料了现在。
哦，所以
现在我们都是穿塑料
的，对，就是纤维啊。但然后我自己的衣服其实是，尤其是我胖了之后，我除了那个偶尔会买两件那个职场上面要穿的那种衣服以外，其他的衣服其实我想得很清楚，就是我在我彻底瘦下来我不会再买了，就是那种万一我哪天瘦了没有万一，只有那一天，然后那一天的时候再开始去买，所以反而真的是我妈的衣服全部囤下来了，我再慢慢的穿
啊。不过我的衣服确实挺少的，虽然我也不怎么扔衣服，但是我买的频率不是很高。
哦，
嗯，
对对对，
我其实买的频率不高，但是我确实留，就是而且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冲动，然后忽然就买了。
对，
就是因为我穿衣服真的特别随机，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那种真的完完全全固定的风格。
嗯，
我真的是什么都能，就除了某一个或者两个是完全我穿不了的那种风格之外，其他的我基本上都会穿。然后而且包括尺码也是，我从 XS 到 XXL 都会穿。
我的天。
而且
然后所以说我家里的衣服就特别的多，但是这个多不是说因为我买的多，是因为我留下的多。
哦，对，
而且经常是我今年夏天可能穿的像个女的，明年夏天穿的像个男的。
就是 Raven 这种情况是我前几年发现，我买再多的新衣服我还是穿我最喜欢的旧衣服。
哦，对，
所以我后来我就不买了。
而且经常有的时候你看上一条裙子，你在那个你去试的时候你说哇好好看呀，啊，我穿这个那留下来吧，穿吧。
嗯，
当你买回来的那一瞬间它挂在衣柜里，你再也没穿过了。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
也就是你买的那一天你也可能穿了。
对，
然后在这之后你可能也就想不起来了。
对， 对，我后边就是等到我这个衣服真的我感觉我再也不想穿它了，
嗯，
我再买件新的。
啊，是是，
那这样其实还挺好的。
啊，
对，因为我觉得衣服它的存在就是希望被人穿出来，如果我买回来不穿的话，其实对衣服是浪费的。
但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我买了无数件，就是我可能只穿了一次的衣服，但是平时我出门就是背心大裤衩子
最舒服的状态。
米酒之前有一次非常严肃的跟我说，你已经很久没有以营业的状态出现过了。
营业的状态。
然后这时候是不是又说你是不是对我感情淡了，你在我这都不打扮了。双鸭
好先进的词啊，不以营业的状态出现。
他说我已经很久已经没有想起来我好像有个女朋友这件事了，我一直以为我跟我室友同居呢。
太夸张了，真的
太好笑了。
不过我想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扔了以后然后反而后悔的。
衣服有过，
就是有啊，我在重新下单的那一刻我就在后悔。
太有了，我一般都是那种妙妙工具。在我丢，我说这玩意儿这辈子也用上，丢掉第二天用上了。
啊，我有的时候会就是突然好想穿那件衣服呀，然后突然发现哦上次已经扔了。
对，我也会。
哦，
然后就很后悔。
是的，我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后悔的情绪当中体验多了，我再也不扔了。
而且就是勤穿多穿
就很难过啊，不然那种当时想要东西又找不到的感觉就很烦。
哦，而且是很喜欢的。
但有一说，你说勤穿吧，就以我现在这个出门的频率，
对，
我贵死的衣服，我从咱们就说从今年夏天开始穿到今年夏天结束，我可以把每一件拿出来就穿一次，不重样还能剩一堆呢。
哎，是的是的，我现在频率最高的就是我的睡衣。
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不是 不是我们哈，是我，我天天就是上学回家
啊，对，
对啊，我两点一线，我要么在家就是睡衣，我去上学，我干嘛要穿得像个人？
你不错了，你好歹还有上学，我在家，
而且我现在出门也穿睡衣，我有好几套睡衣，在家穿的，出门穿的，
就是现在买睡衣现在越买越贵了，那出门的衣服20，我觉得就能解决了，
对对对对对，我的睡衣好歹80。
其实微微没有什么买，就是丢了以后后悔的东西，因为我就忘了。
那很好了，忘性大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它的含金量。
丢啥了呢？想不起来。
我属于那种，我属于丢掉的东西的话，我不会后悔的，因为我丢东西就一定是确保我不会再用它了，或者用它是有替代品的。
上次柴荣老师来我们家帮我整理收纳。给我扔了一堆东西，他给我拿一件，这个不要，我说要的要的，他说不要，我说啪给我扔了，过一会儿给我拿一件，这个要的吧，这我说这个可以要，他不要，啪扔了。
哎，
因为菲菲真的是那种，我是去帮他整理和收纳这个东西的嘛，很明显这个东西如果不扔在他家还能存10年，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纸片子垃圾
啊。
我之前对于衣柜，
什么叫垃圾，
我真的不能囤了。
我之前对于衣柜，之前听到有那种整理师在教你，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该扔，就是当你每一次换季，你都不会穿，大概这个情况持续3年，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
但是这个情况在我们家不成立，这不是我说过了吗？有高中的，
对，是的，就很离谱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有点太，怎么说呢？像我们这种不舍得扔的人来讲，是不是有点太严格？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因人而异。为什么这个条件它适用于我？是因为我的身形跟3年前或者5年前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衣服这个东西其实感觉有用的概率还挺大的。
对，
Raven 经常攒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比方说我以前最爱攒的就是各种盒子加各种袋子。
是的，我也是，
我现在就是会隔一阵子扔一批，因为每次那种袋子有的时候很好看，然后有的时候又想，哎，我下次出门的时候，
对，
万一装个啥呢什么的。我以前夸张到就是连快递盒子都要在阳台先攒一堆
啊，
然后想着如果我退货，或者我那会儿因为 cos 要老要卖二手，然后我就想着我寄快递的时候也好装什么乱七八糟的，直到后来我有一天变成了蟑螂窝。
闹钟
是真的有，
对，那个快递箱很脏很脏，所以也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快递箱千万不要拿到家里面，大家最好是在外面家门外拆了以后拿进去，然后记得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
对对对，然后那天去也最好是喷点酒精啥的搞一下卫生。
对，曾经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就说你们家有一只蟑螂的时候，你们家已经有200只蟑螂了。
对，
我们家那个时候那个蟑螂每天晚上在你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一开那个灯，厕所里面就是成群结队的。
妈呀，这太吓人了！
我也觉得
已经多到特别夸张，那种多的程度，你自己放药已经没办法了。
哦、
然后这种时候就又告诉你，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业的人来干呀。花了380，请了一个除蟑大队的人，因为他们喷药喷得很仔细，放药放得也很仔细，咱们想不到的一些地方，
哦，
人家都能想到。然后放完以后，确实就是没有了。他比较慢，那个人当时跟我说的是3个月差不多才能整体的全部没有，说3个月以后如果还有，他再来补药。但是2个多月以后就再也没怎么见过了。
果然是专业的，
哇塞，那这太可怕了。
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囤东西，我囤过最多的是那个自动笔芯的笔芯盒。
哎，那我喜欢囤橡皮，小时候。
哦，还有那个用完的
粉笔
杆、
本子，
我很喜欢买橡皮
本子。
哦，
找到知音了。
我很爱囤本子，
我一页都不写。
对，
就是买。
我也是。
还有，以前还囤过那个泡泡糖的那个糖块，只是喜欢贴纸，然后糖块又不舍得扔，就把它囤起来。
你知道泡泡糖的那个贴纸是有一个贴纸册的吗？
哦，是啊，
对，
你
再贴上就好了。
几张
对、
哦，对。但是我妈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爱囤的东西，其实她囤这个东西我还跟她发过火，就她还特别爱囤塑料袋儿，因为实在是太多了。老年人其实还喜欢在那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多扯俩塑料袋儿，总一个是觉得说，哎，万一这个要是漏了怎么办，我多弄一个备着，然后又觉得这个东西质量很好，然后它又是食品级的，可以用来在家里面装点吃的啥的，然后有的时候越就拿着拿着就多，然后拿回家里以后老人家还特别节省，就不用。 有的时候打开那个厨房的柜门一打开，哇，一堆
塑料袋掉出来。就我们家里反正是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塑料袋、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家里面有这样一个已经够了，真的不能打开一个门，然后这个塑料袋再生塑料袋。
我以前也特别，就是所有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要装垃圾嘛。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一个消耗很快的方法，随便有点什么垃圾都扔。
对，
每天高频次的扔垃圾。
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我们家会有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是装塑料袋的，但是这个塑料袋只要装满之后来的所有塑料袋我都会直接扔掉。然后但是这个塑料袋如果空了我就会再往里补。然后我们家扔垃圾就是我每天下楼把当天的垃圾都是扔掉的，我不管这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多少东西，
是的
我都扔掉。对，就是这样。
那这样还可以，
根本用不完。
对，你高频次的用它有的时候还不够用呢。
是
我后来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所有的垃圾桶一天换三次。因为夏天你扔那个什么水果呀，它其实
它容易
坏，一下午就坏了。所以，当你这样高频次装垃圾的时候，你都就会发现你那些攒的塑料袋有时候还不够用。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状态。
是的。
而且我们家甚至在厨房是没有垃圾桶的。就是所有的厨余垃圾都是直接扔到袋子里，当天就撇出去，因为不能留着过夜，不是很怕蟑螂。
对，确实
不能过的。
确实，它不仅有蟑螂，它还有那种小蚊子的那种，很烦，
是害怕。
是，
所以后来真的，一个是高频次的去用垃圾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妈囤的实在是太多了，她有时候记不住她囤了哪些，我有时候会直接把那个塑料袋拿出去丢掉。
其实我囤过特别离谱的东西，
啥？
就是瓶盖。
瓶盖？
你囤那干嘛？
收集啊。
收集矿泉水瓶盖干嘛？
一样，
没有，我就是单纯看自己喝了多少矿泉水。
有个技术。他这个很像，就是大家现在会把那个胶囊咖啡机里的那个
装胶囊盒，
对，
然后装起来。
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囤那个咖啡的杯套嘛？因为每天好多杯套都不一样。
我也是，
杯套我有囤，而且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人喜欢收集这个东西。
我也。
然后闲鱼上面也可以，就是出给他们喜欢的人也行。
我那天发现有一个人的绝妙小想法。他用这个杯套摆了那种好看的就叠在一起的图案，他做成了一幅画，
对，
挂在家。
我也看到了，很
好
看。
我之前就是上这个症状是我初中的时候出现的。初中的时候就是买水嘛，我坐在靠窗不是有个就是那个窗边有一个栏杆那块，然后我坐在靠窗的地方，每天你就看我的那个瓶子啊，一天一天的就多起来了。刚开始是瓶子，那个时候还不是瓶盖，刚开始是瓶子，一个一个瓶子。然后有一天我们语文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语文老师上课进来说，你是要开小卖部的吗？我说喝完了怎么开小卖部呢？他说那还不扔。给大家看一下我都有实力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们语文老师弄很有关系。然后我说他说这能看什么实力，我说能买得起脉动的人现在可不多了。
非常自信了，咱们就是说。
对，然后现在就变成了囤瓶盖，因为瓶子没地方放。
对，
然后我会把我的瓶盖放在哪呢？放在我的水杯里。
你的水杯？
水杯不用来喝水，因为我要喝矿泉水。
我真没招了，你给自己整上闭环了，你。
他用来囤我的瓶盖，然后我离职的那一天倒出来一把子瓶盖。
这个真的有点小众了。
对，这个真的好小众啊，我从来没听过。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小众的，我都没看懂那是啥，就好像是他们财务那边他们会囤那个穿孔装锭然后穿下来的一个纸的那个墩墩、
那个片片吗？
它不是会连成一起。
对，
是一个圆墩墩圆柱形的片片、一个柱形，他们会囤那个，特别好玩。
我会囤猫毛
啊，我们家有
啊养宠物的，
我有猫胡子，
猫胡子不是幸运吗？
对，我装了一瓶子我们家小猫的胡子，
就每次给它刮完之后说看猫饼，
哎，但是猫毛我不会囤，因为我很害怕它，
直接就是囤只囤在那种装饰容器里，然后其他的我会扔掉，
对，不然有我之前其实有想过把所有的猫毛都收集下来，
我也想过
看看它能有多少，但是我很害怕它生虫，
收集出来一只新的猫，
感觉会脏脏的。
对，
我朋友他是囤自己家两只猫的毛嘛，是分开收纳的，然后在他结婚的时候就给两就拿这个毛，然后拿去戳那个猫毛毡，
羊毛毡
啊、猫毛毡，然后戳他们家猫的那个形象，做成那个胸花，然后跟他老公一人一个戴着的，
哎，还挺好。
这个想法还挺好的。
不过我最近发现一个囤的很神奇的东西，而且它竟然是非常有用的囤积。大家不是都戴隐形眼镜嘛，然后有很多人选择戴那个日抛隐形眼镜，他们把那个隐形眼镜的那个塑料盒留下来，然后那个塑料盒
干什么用呢？
他那个人发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说我就只是爱囤，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用，然后评论区里面告诉他说可以把这个东西寄回给厂家，厂家会给你发新的
啊？
是吗？
为什么？
厂家会环保回收。
哦，这么好，
哎，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哎，这个好耶！
确定不是用一些奇怪的方式，
啊，是正规厂家，
我也想说，
正规厂家，对对对。
就我囤的最多的东西还是数据线，
这个
因为有不同的接口
啊，我们家也有很多数据线，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数据线，是哪个数据上的数据线。
但是我，这个我能理解，
我这些全是收好的，就我会把数据线，
我也是，
我也是收好
的，
但是我们家抽屉里面有很多，我们家抽屉里面还有两个收纳数据线的盒子。
对，我有一个专门的盒子是用来放数据线的，它是扣起来的，就是我很讨厌看那种乱七八糟的
线，
对，
团成一团，
特别多，就但是你要用那个的那根线的时候，它就找不到了。
那我不会，我们家都是好好的。
那就说明你没收，
证明你这个收纳出现了问题。
哎，因为就是你知道 ，Type 的口，跟那个之前安卓的那个上宽下扁的口不一样。有一次我要找那个上宽下扁的，我发现我们家没有上宽下扁的口，只有 Type 的口。
我们家现在什么线都有，各种型号，
囤了一堆 Type 的口，也不用，但是就是该用的时候用的那根找不到，
那很离谱了。但是我每次都是，不是每次吧，偶尔吧，我就会越收越乱，而且我会卡在中间。怎么卡住呢？就是我已经收到一半，已经忘记了我是要收东西了，我完全就抛弃了这个目的。
哎，这就是我。
哎，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每次就是，这是我非常确定，我可能真的有点这个注意力涣散的问题了。我小的时候每次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因为我书很多，
嗯，
我每次会把所有的书全部都蹬在地上，
嗯，
然后一本一本的擦一下去收。
我也
一样。
收到第三本的时候我就看进去了，
对，就是，是的，就会这样。
而且
就是自己，
甚至有的时候不是说书，你在整理和收集的时候，你无论看到什么东西你都进去了。
对，
是的。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打扫除，就是先把书柜上所有的书先扔到床上，然后开始摆到第三本的时候就看起来，我还记得那本书《呼啸山庄》，然后看完了以后说，哎呀真好看呀，然后继续收，想起来自己在干嘛了。收完了以后发现我妈给我买的铁胆火车侠还有新玩法。
那也是新发现了。
对，都是这样。
而且很多时候收的时候我们那些东西不会都只是书嘛，
嗯，
我会收家里的杂物，因为我是一个很随机的人，我现在突然觉得我，
你现在才觉得，那你前十几年干嘛来着？
对自己没有明确的认知。
哎，对，对自己的认知是一个逐步挖掘的过程。虽然我回回测我的 MBTI 啊，它怎么变，最终不变的那个 J 都没变，但是其实我偶尔接偶尔不接，我有的时候很杂乱，然后我就会突发奇想的很想把它们都收拾清楚。
嗯，请你不要刻板印象我们 P 人，谢谢。
然后每次开始收东西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多，然后我就变成了从收拾房间到个人回忆录首映。我无论翻什么东西，我既然要丢嘛，要断舍离嘛，我肯定要先看清楚它是什么呀。在我看它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就会闪回出关于这件物品的所有的记忆。
哦，
就，
哦，确实会的。
哎，对啊，这个周边是上次跟朋友出去玩买的。哎，这个便签上写的啥来着？哎，这小本本是谁送我的来着？干啥来着？
嗯，
而且最严重的是，我一定有的时候还会找到跟这些物品相关的人，我就开始拍照了，然后发给他说，哎，你看这个，哎，我们当时咋，我们怎么样？
哎，这个我也会，
彻底就跑偏了。
嗯，我也。
我就开始坐在那一堆杂物当中开始回忆过去，
回忆过去曾经的相思忘不了。
要不然说我们几个是朋友呢。
写这个歌词的也是有故事的人。
然后可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等我聊完了，我精力也消耗完了，我也收不动了。他们就再次又保留了下来，那能怎么办？
Raven 本人，收纳东西的动力不是因为我爱整齐，是因为我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找东西。
哦，
在好多年前有一个游戏流行全网的时候，我看一眼我头就好痛，就是那个找你妹。我看一眼我觉得我要死了。然后我平常收纳东西都是因为我想下次直接找到它。我最近也开始就是扔东西了，我发现有一些东西真的好没用呀，但是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特别难扔掉，就是别人送的东西。
嗯，
对，
是的，
就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困扰，就是感觉有那种你不喜欢感觉这辈子也不会看的书呀，然后那些根本没用的装饰品呀，或者是不太喜欢的首饰呀什么的，虽然真的不需要，但是又是别人 人送的，你感觉扔了它又有一种负罪
感，愧疚
感，说万一他路过我家垃圾桶看见了，
路过如何路过非常可以，来来来，我今天检查一下你家垃圾桶，
就是感觉心里面有点那种
心意，对对对。
但是我当时扔别人送我的礼物的时候毫不留情，因为那是前男友送的。
你这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好吧，
我确实是不会扔，就是别人送我的
送的东西真的巨没用，就是你根本找不到用它的场景，
是你找不到留下来它的
意义，也没有留下来的
意义、
对，什么那种拍拍灯，
这个在大兴这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我虽然说是我扔东西其实扔的挺频繁的，就我不是说频繁、就是我属于那种要不然不扔，要扔就全扔，但是我唯一不扔的东西确实是别人送我的东西，我几乎是不扔的。我们家甚至还有我小的时候那种朋友地上捡的叶子还在我家的书里夹着、
我懂我懂，因为其实
我是真的不会扔，
我囤积下来的东西也是，
以后就给你送，我就爱给你送
要随时抽查是不是
只要路过你家垃圾桶
死我了，
因为我囤积下来的东西也真的大部分都是这件物品它的特殊来源，就比如说朋友寄的明信片啊，他给我的那种小东西啊，就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在整理我那些东西，我看我有个箱子里面压了很多，我说怎么都是纸片子，我整一下，结果一翻翻出来瑞文十几年前给我的名片，
对，
等一下名片，
我也想说名片，
人家是啊，不是啊，不是啊，
是因为以前大家玩 cos 的时候很流行印自己的明信片名片，然后用来扩列交友嘛、而那个时候大家也会经常说啊，我在有代购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有这种，
对对对、我也留着呢，
对对对，然后
商务属性，
对对对，我以为这些东西是不在了的，因为至少在我的印象里它应该留在兰州，
我靠，我要是扔的话我相当于把 Raven 的脸扔了，那不行
对对对，当时我真的以为这个东西至少不应该出现在成都，而是会留在兰州嘛，结果我一翻发现它完全在，还有我朋友当时说哎，我这个名片印的有点不太好，就是颜色什么的不好，然后说你帮我把它处理掉吧，但是上面真的是我朋友的脸呀，我有点不想扔，所以我还把它留下来，
为啥不自己处理让你处理谁扔了呗，
可能当时就是顺手一给一说，然后结果被我留下来了，然后我发现就不只是 Raven 的，还有很多人的这个东西都在，而且竟然全部都在成都，我就发现真的丢不掉。
有一说一，这些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以后你威胁他的时候抄你。
哇，对哦，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威胁不到我不要脸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当时跟我说，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红了我可能最害怕的就是你我这里有太多他的黑历史了，
当年还有这种幻想，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红不了了无所谓
不过也是那次把那些纸片啊什么东西整理出来了以后，其实我有扔掉一部分，就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再联系的那些人了的，就想想然后也好像什么 QQ 什么也没了，什么东西都没了，这种这个我就把它处理掉了，但是依然保持着联系的这些人我还是把它放起来了。
那其实除了这些陈年旧物舍不得扔之外，我最最最新的近期入坑的那种爱好我其实也是下不去手精简的，就之前有段时间、我和南宫老师不是迷上了造景贴纸吗、
对，
大家都知道、
我在年底也做了一堆
对吧，然后那个造景贴纸我们两个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当然下单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疯狂下单啊、有一段时间我们拿快递的时候那个造景贴纸都是几十上百张
太夸张了，
真的特别多，然后我们两个人甚至南宫老师还想了个办法，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了两个巨大的空箱子，
他们那
空箱子
行李箱装，我说真的、
那不是薄薄的一片，
然后他给我们俩一人整了一个那种空箱子拿来装我们各自的造景贴纸，然后那个时候是没贴的造景贴纸、但是一般贴完了之后南宫老师的筛选性比较强，一般的他就不要了，然后他就会直接就扔掉、我不会，我在下单的时候我就选的是我喜欢的，我贴完了我都付出辛苦努力了我绝不会扔，我一张都舍不得扔。
南宫老师是享受过程，你是喜欢结果、
这点我跟小助理一样、我的那些造景贴纸虽然也没有很多，现在就可能有个二三十张吧、但是也舍不得扔，
真的舍不得，
我全部都放在那儿，
毕竟是我付出心血
是我都没地方放了，但是我也 就是不想扔，舍不得。
嗯，对啊，而且我还努力的解决了他没有地方放这个问题。我专门从网上买了一个那种活页的文件夹，
哦，
就是我们小时候装试卷的那种。
哦，
我把他们一张一页全部装进去了。
啊，那你有几百张的时候
收纳集，这挺爽的。
那几百张怎么放？
我也在想，其实
菲菲有一个现在特别舍不得扔的东西，
嗯，
就是各种大家送的物料。
对，这个瑞文也是。
每一次就是不管是二次元还是三次元，比如说像二次元，我们出去人家漫展给你送一些物料，你就要把它收起来。我们家现在收纳盒就光放物料的收纳盒，大箱小箱加起来一共八箱。
哇塞，
就是真的舍不得扔。你每一次整理的时候，你就想把它放整齐，然后就把纸片放在一堆，
嗯，
把那些什么钥匙扣啊，那些徽章放在一堆。哇，太多了，真的舍不得扔。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方法，最近在实行。
嗯，
物料附邮送。
哦，
这样还可以，
把它送给喜欢的人。
啊，
可以
送给想要的人。
然后你只需要给我付一份邮费加打包费，我就把这些东西
给你
得了。
嗯，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天我的九龙城寨的物料已经送完了，
它就流动起来了。
对
对，
是的，
这些东西送给更喜欢的人，然后你又舍不得扔，你就把这个东西传递下去就好了。
嗯，
但是我现在家里面留下来的是我目前的坑，就是我三次元追星的这帮东西，我是真舍不得扔的。家人们，我们家有2米长1米8宽的易拉宝，我舍得扔。
我的妈呀，
我的天！
但是你说它会有用吗？没有，
确实不会。
你也不会把它打开贴在墙上。
对啊，你甚至不会打开。
我就是把它卷在那儿，放在我的飘窗上，已经放了快2年了。
哇塞！
那我忽然这就听你们说完以后，我忽然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
咋了？
就我扔东西的过程有点像那种老年痴呆忘记记忆的过程。越靠近现在的时间线的，
嗯，
我扔的越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哦，
但是越古早的东西我反而完全不会扔。就是我小学时候的东西，就是我妈是属于那种她会把我所有那种关于我的东西她都会留下来，就哪怕是堆在那里也好，或者是很占地方也好。就是我现在在老家的那个家里面，我一个大衣柜，
嗯，
就是整个一面墙的那个柜子里面装的全是我小时候的东西。
哇，
嗯，就是我妈全都给我留下了，就包括甚至于那种小的时候你跟朋友写的只是一张贺卡，
对对，
或者是写的一张纸，就这些东西她都会给我留下，就那种便签，像上课聊天的那种，她都会，她甚至都会留下来。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她莫名其妙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已经留了这么久了，
嗯，
再扔掉有点可惜，就是你感觉时间赋予了它一定的价值，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
对，
然后是最近的那种东西，假如说我最近喜欢上什么，就像刚刚小助理他们在说，就贴贴纸或者什么，
嗯
嗯，
我最近的爱好，如果我最近玩完了，最近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嗯，
我就会完全没有心理负担的把它撇掉，
嗯，
就没有，因为你好像跟他之间还
没有什么羁绊
啊，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嗯，
对，就很神奇。
对，我感觉特别长时间的东西确实更难扔，
很难扔
的
那种。对，你就是你越留反而就是越难扔的，我觉得。
嗯，
是的。
所以这就要说到我们为什么到底都舍不得扔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分好几个层次来说的。
对，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我们会留很多那种牛皮纸袋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嗯，
我们一直在说的都是那种万一哪天用上了呢，
哎，
这种想法。
对，就是风险的一个
对
预测。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提前预测，它是一种对于实用这个东西的焦虑，也不叫焦虑吧，就是你总会担心，如果哪一天我真的需要拎这个袋子，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去学校上课，然后我是上下午都有课的，我中午就必须留在学校，但学校的饭又特别难吃，所以那段时间我都是前一天我跟南宫老师吃了什么，我们就拿个袋子就拎过去，我总不能拎个塑料薄膜袋就拎过去吧，我觉得有点太离谱了，那我就一定会要个袋子去拎啊。然后如果在这种时候我找不到袋子用，我就会很烦躁，一我专门点个外卖买这个袋子我觉得很亏，二我也没有时间去等了，所以我就一定都会把这些袋子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还比较正常的，算是我们能够对这种生活的一点点小防备吧，
哎，
我感觉很实用其实。
对
对啊，
而且生活中用袋子的机会也很多嘛，
挺多的。
是的，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大家出去比如说跟朋友见面可能要随手带个袋子
东西啥的，
啊，这个确实不能拿那种超市的袋子然后直接一装，其实喝的那种奶茶袋子它既干净然后外观也好看，这样装起来其实很 OK。
我现在是 隔一段时间会扔一次。
哎，对对，
就是放了特别长时间也没有用到过的袋子呀什么的，就放少量的几个。
哎，是
是，
我感觉就是你找一个能囤它的一个地方，
嗯，
对，
然后你这个地方塞满了之后，其他新来的你就替换。
啊，对，
对，
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那个奶茶袋的新的使用方式，
嗯，
就是把它剪开然后往下窝一窝，因为它其实是有点形的嘛，它就可以做成一个漂亮的那种盒子，然后我那个盒子我就放在什么门口的位置啊，经常还可以换一换，放点什么零碎的东西，什么驱蚊水呢，然后那些，
哎
啊，
但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我会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
你们使功劳没话说，
就是对于对于大仙来讲，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桌子上
干干净净，
就是我就是那种宿舍的宿舍管，床上不能躺人，
我靠，
桌上不能有书。如果你一旦在那个地方放了一个盒子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以后随手都会把所有的东西丢在那个里面，
会这样
找起来又很烦，然后它那个地方就会长满东西，就是，
对，我本人，
就跟我是怎么清理掉我飘窗和凳子上的衣服的时候，就是你一件也别往上面放
啊，
对。
哦，
确实啊，确实。
然后飘窗就瞬间就清爽了，对，就是这样。嗯，
我是可以把它放那种小东西放到那儿，其实反而对我来说它是个收纳。
对，
嗯，时间久了以后我还可以换下一个袋子，好看一点啊，
嗯，
花花绿绿。
这个其实比那个收纳盒要方便一点。
哦，
对，还不花钱呀，啊，关键。
对，
主要是不花钱，而且能起到一个消耗的目的。
嗯，
这样还好一点。就我们说这种万一用上，其实还是我觉得不算是我们一定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想法。
嗯，
哦，但是
就是不能囤太多嘛。
是，是因为尤其其实这个万一用上这种情况，就像我妈妈她喜欢囤塑料袋一样嘛。我之前其实有跟瑞文有说过，我妈特别还特别爱囤那个空瓶子。
这可以拿来卖钱，我觉得还好哎。
嗯，对，
哦，对，可以拿来卖钱。
对，
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你放到那儿以后时间久了，你真的就是拿去卖了，我觉得很 OK。但是我妈她那个囤空瓶子其实是有一点那个啥，就是我妈一直觉得这个空瓶子某一天可以用上，然后把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其他的什么，
那不行，不敢。
首先
倒进去。
首先科普一点，就是塑料它有使用的，
对，是的，
对，
寿命。
对，而且它有的是一次性的，有的是可反复利用的，是不一样的。
只收瓶子，瓶盖子不能收一下吗？
又来了，
瓶盖子够多了，他好像也收，
真的。
然后每次
我怎么不早说？
好像啤酒瓶盖子可以
啊，我
是
啤酒瓶盖是铁，
对，
啊，
是铁。
塑料瓶盖哈，还真的论斤卖。
哎，好神奇啊！塑料瓶盖，我们平时在卖废品的时候，塑料瓶盖是跟瓶子一起卖还是怎么样？我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
一起的。
因为现在卖瓶子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们小时候是按个儿卖的，现在论斤，
就是。啤酒瓶盖能单独卖，塑料瓶盖不能单独卖，
嗯，
它只能跟那个瓶子绑定。对
啊，
哦，
而且现在玻璃瓶不回收。
嗯，
啊，对，是的，
玻璃瓶只能包好了以后丢掉。
哇，以前一个玻璃瓶可贵了呢，收的。
嗯，就是说呀，
一出了嘛，现在，
两毛吗？三毛呢？
对，像有的时候长辈的那种，我觉得他万一哪天能用得到，长辈就会真的一直一直囤下去。
有一个超离谱的，我爸，
嗯，
就是他每次都是以后会用得到。我爸特别喜欢买工具，
哪种工具呢？
啊，
就是什么螺丝刀、扳手
啊，我们家也是
吉轮扳手，
这可能是男人的浪漫吧。
我去，
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这辈子也不一定用得到，但是他会一套一套的买。
我去，
我们家甚至在阳台上摆了一个架子，专门放我爸的妙妙工具。
那我们家还少点儿。我们房子在装修的时候，不是要先把前一个房主的那个东西扔掉嘛？然后前一个房主有一个还保，就是很新的一个床头柜。当时我爸就说：“哎，这个床头柜可以不扔，放在阳台放我工具。”
对，真的好狠！我爸直接买了一个铁架子放工具，
太牛了！
真的，我爸的工具里面，
你们两个的爸一定很喜欢国外的那种，就专门有一个
工具
好
了工具。
对，
你别说我爸了，其实我自己也想有一个。
我想要个地下室。
我爸连圆锯，
什么圆锯？
圆锯。对
哦，哇，
角磨机，
我去，
你们家你
这些东西都有。
我说实话，末日来到，我一定去找你爸。
真的太离谱了，你知道吗？
用过吗？
没有啊，哎，有
一般
人
家里
角磨机用过。我跟我爸曾经在给地板打蜡的时候想偷了，
嗯，
用角磨机去磨它，然后发现转速实在太快，地板磨了坑。
那我爸就是囤各种的锅。其实好多锅根本就不会用。上周的时候他还因为只想煎一次煎饼而想买一个电饼铛，被我强烈的否定。 然后他我们家电饭锅也有，
你不要否定了，以后让他买，买完给我。
然后家里面就是我爸对那个不粘锅的执念，
哦，
可能这几十年买了有那么上百，
我
上百个吧。
哇，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个了，反正，嗯，
对，
太
我爸可是在九几年就买几百块钱不粘锅的人呢。
那你看，怪不得他做饭好吃呢。
然后又就被骗了好几次呀。
嗯，
那个锅，这个世界上没有纯不粘的锅呀。
对啊，杨慧兰的菜刀门包能骗你吗？
不粘锅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好吗？它有原理在里边，
它不是一种神奇的，就是魔法
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实用的东西我们还比较好断舍离，或者说比较好给他找一个安放的
归
对归宿，
嗯，对对，而且真正实用的东西大家其实还是能有个度的，就别买就不会囤。
而且我觉得这个都用不着断舍离，说实话，有时候只要不过分
的
话，
是的，是 的, 是的。
你说我爸的那个句子什么，我给他扔哪儿呢？请问，
对，那也扔不了啊！你拿到哪儿，别人都会觉得我的妈呀，你这人要干什么？
就是甚至有一天，如果有歹徒闯进我们家，他拿的那个锯子可能没我爸的大的，
啊，
谁砍谁也不一定的。
我感
觉放到咸鱼上，
我感觉你爸这种不算囤积，算爱好，
哦，收藏，
哦，
对
对
对，
是的，
就像爱买，就像爱买模型的盲盒的一样，我感觉，
是的，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更跨不过的一个障碍是它实际承载的我们的那些记忆和感情。我觉得但凡是跟这个东西沾边的东西，那真的是扔不了一点儿啊，
真扔不了，
是的，
对啊。而且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什么笔记本啊什么以外，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电影票，然后那个景区门票，
嗯，对对对，
然后甚至飞机票，
哦，
对对对，
啊，哦，对，飞机票，
是的，就这些东西，我就感觉拿在
一手环
啊，对啊，
我现在掀开我的那个桌垫，下面掏出来一堆手环，
哎，这个我一直觉得蛮神奇的，因为米酒之前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
嗯，
他会存很多这种，就是每一次他去到哪里的票根啊，
嗯，
这些的，
嗯，
然后我就是当时就会扔掉。
我不会
我，然后他跟我在一起，现在时间久了以后，他好像也没有囤这个的想法了。
嗯，
我以前囤的特别多，然后后来就是只囤那种特别有纪念意义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这辈子就只看他一次的那种演唱会门票呀，
啊，
或者是我这辈子可能第就是只去一次的这个飞机票呀，什么只囤这些，就很少了。现在已经，
我现在换了一种囤积方式，我就是在做手账，所以像各种各样的票啊什么，我可以直接把它就放到本子里面去了。
那手账扔吗？我想问问。
不扔，手账不扔啊，嗯，手账会留着，
就相当于是自己做的手工嘛。
其实我觉得任何所有的，包括像我们小助理前面说他那个文件夹，然后还有我这个手账，其实跟我们小时候经常见的一个东西是同样的，
日记、
相册。
哎，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习惯的，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家里翻到了我小时候的日记本，我发现我从小到大一共写过三页日记。
三页
不写作业，一共就三页日记。然后有的时候你想借助这个东西去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完全想不起来了，尤其是对于你随着年纪增大，你这个记性，
对，
你确实有的时候很需要一点这种物品来帮助你回忆。
是的，是的，
是的。
就现在对小的时候自己就非常后悔，你
知道
吗？写的日记全都是在骂我妈，因为就是故意给她看的。
哦，你这个小心思藏得够深的。
因为我妈一看你的日记，
包看的
啊，那很过分了，
而且还是上锁的那种，
咋开的？
那不家长好多家长越上锁越想看吗？
对对。是会是会有这种情况，
把想骂他的话写在里面啊，一打开发现，我
其实是一个留言本啦。我是觉得很像相册，因为其实小的时候家里面会发现相册有非常非常多本，然后成每一本相册就是不同的时间时期的嘛，然后有各种不同的人啊，这样的
相册真挺好的。
那天还拍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面，结果米酒给我留了一条，家把那个肥赶紧剪。我说咋了，是没有见我这么好看的我吗？他说我有生之年能看一次这样的你吗？我说哎，我努努力。
他也是会说话的，你说说。
而且就是存这些东西还挺有用的，以前就是我姥爷去世之前，把就是自己的遗产分配给了自己的儿女，给我妈留了两本邮票。 两大本全都是以前比较珍惜的那种邮票，我觉得好有意义啊。
是的
是
的
是的，
看着都觉得特有意思。因为我
你回去翻翻，没准有的能换套房。
哦，
是的，
哦，就是
这两天我不是经常在日区买东西嘛，
嗯，
然后日区的姐妹们她们寄快递都是要贴邮票的，贴过来以后我觉得那些邮票好有意思，好好看，我都给它留下来了。
是的，
哦，是
的，是
的，
然后像我不是之前在做手账的时候会把那个电影票放进去嘛，后来我发现一件事，这个电影票吧，它上面那种喷墨时间久了就掉了，
它是热敏纸，
对对，热敏纸就掉了，所以后来我就变得不再去专门去留这个电影票，而是把电影相关的给它写下来。
但是听说好像用那个就是夹头发的那个热的东西，好热一下它好像就变好了，是真的吗？
它不是叫热敏纸吗？但是我没试过，
我也没有试过，
很神奇。
我也想试试，
因为我之前听说过。
如果这样，
可以试试。发现糊了，
也有这个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对，
你可以垫个毛巾夹，
干嘛？毛巾烫吗？拼豆了，
干毛巾。
对啊，所以其实我比较有大清的那个感受的，就是我的记忆力我发现不靠谱。
对，
很多很多时候在发生那个事情的当下，我觉得哇，这一刻太有意义了，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的，放屁。
三年后
主要小朋友你能记得，大了以后真想不起来。
对，
是的是的，
过了几天我就会忘记。所以当我可能第三四次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开始完全对于自己要留东西这件事情没有负担了，因为我发现我会忘。那么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能够留下我的人生的一个记忆或者一些证据的一个实体的开关。
对，像我们现在这种记忆力，就是假如说哪天我被警察审讯，他问我你4月23号晚上做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上次柴荣老师给我扔了啥，我现在完全想
不起。我记得，因为首先就是基本上全都是损坏了东西，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保管不当，然后再加上这边的气候问题，导致有一些东西它其实已经碎掉烂掉了。
哎，但是坏了的东西有的时候也不可能
很有纪念意义，
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要跟柴荣老师说，不要太相信别人，万一人家哪天东西没了怪你。
哦，好有道理哦。
下一次我就都怪你上次给我扔了，
就是我再也不帮你找了。你下次就跟我说，就再来我家帮我整一下吧，休想。
我妈就是从来不会在我的房子里动任何东西，就我小的时候是那种非常就家里就我的屋子非常混乱，
嗯，
我妈就是我屋子爆炸了她也不会碰一下，她就怕这一天。
啊，是的，放找不着了我要发火。
对，但万一要是找不见了，我可能就会我就骂她了。对，
但是你们知道，
跟她吵架。
以前咱上初高中那会儿，特别流行一个东西叫时间胶囊。
啊，
就是写给什么十年后的自己那个吗？
对，大家会把一些物品或者什么放在
物品信放在那里面
埋
了，埋
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再过十几年拿出来看，
十几年
那块地开发了。
对啊，这个位置还。
其实我小时候，
我没干过这个事，
我
也
没
有，
没干过。
我做过，
主要我想不到地方埋，所以我没干。
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那个时候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跟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我们互相就是等于是买了一个那种可卡扣的盒子，然后大家把自己觉得当时很珍贵的东西，或者想对大家说的话写进去，
放300块钱，
然后说是多少年以后拿出来。这个事情真的挺有意义的，当时我还感动了很久，因为就是大家互相说好了要保存到我们以后长大了再看嘛。
啊，
我朋友真的帮我保存下来了，
好好啊，
哇哦，
真的很好。
虽然我也帮他保存了啊，我也很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
我刚才突然想说的，虽然之后不是应该是虽然我没有帮他保存，你们这个
两个人都
这个
回到小学重新学一下语文，
这关联词儿，
我们会把那个上面贴一张他的名字
啊，
你知道是谁？我们一共是6个人参与了这次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呢，发起人主要是菲菲，然后承接商主要是校门口卖卡扣的，然后我们就互相保存，然后而且是抽签。决定谁保存谁的，
这好好玩啊！
就是相当于那种守护天使，
听起来很好玩。
而且就是我当时抽到保存我的那个人，跟我抽到我帮他保存的那个人还不是一个人，就是我们是3个人
啊，就像那种互换的，
你们质子互换，然后互相协助
对
方。
对，
结果10年以后，就是差不多也没有比10年多吧，就是前几年3年前，当时他们来成都的时候来玩，把那个东西给我带过来了。
哇！
我说我去， 我说这你还留着呢，我说我的妈呀，他说你没留吗，我说我也留着，那你在那感慨什么，我说这感觉
不一样，
对，就是很奇妙，
真的好，
就是因为我帮你留着是我帮你留着，但是你把我的东西留着是你把我的都留着，我很感动，
对，
人家想到真的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打开以后发现自己留的什么东西，
300块，
怎么沉默了，
我没有高瞻远瞩。首先我留了一副扑克牌，
为啥？
那个是我们每一次课间娱乐活动必要的东西。第二就是两颗弹珠，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喜欢玩那个弹珠，
挺有意义的呀，
那是我赢过来的，
对，那挺有意义，现在弹珠都买不到，
初中的时候我赚了一他俩，你知道吗，就是赢了的那个人，这是我胜利的果实，给他放进去了，然后还放了一个什么呢，放了一个就是
什么难以
启齿的，
说什么难以启齿的东西要酝酿这么久，
现在听到这个真的会觉得让人觉得就是很羡慕，
是吧，
是
就不写情书了吧，就是
啊，不是
这个，不是这个点啊，
是那个时间胶囊，
不是这个东西，好吧，
然后就这种感觉，对，因为小时候其实也不是专门写给喜欢的男孩子或者什么，就是写给朋友的，朋友之间表白的情书。
那我有大清老师写的，
就是我喜欢你，
是吗？
啊，是吗？
对，而且写的，
我想起来了，他给我发过，
不是告白才叫情书了，表达感情的书就叫情书，
表达感情的书。然后当时写的还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情真字切，字斟句酌，写的是你明媚的眼睛之类的，就是特别什么比喻排比全都给用上，
哎，
写的可好了，
是的，我那天突然把那个翻出来了，还发给大清老师看来着，
想起来了，
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挺感动的，因为我们家老家的家搬过两次大搬，而然后这两次我都完全没有参与，其实我后来就是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
然后我就说给我爸妈说那你们随便扔吧，因为我也已经忘了我那些信放在哪儿了，我爸竟然在这两次搬家的时候把我这些信全留下来了，然后后来他
father
有的时候是会这样，你会扔掉一些就是可能它有价值但是你觉得暂时没有的东西，但是这种完全毫无价值但是情感上面会有很多很厚承载的东西会留下来，
是，然后我那个信有一部分是就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好朋友写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就是我跟我的发小之间的通信，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分在不同的城市上学嘛，我爸当时就把这些信都带到成都来给我，当时说没有考上好大学都是因为写信了。我
说
对对对，
当时润润拍那张照片发给我的时候，我甚至都已经不记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我写了些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了，但是你看到的时候才能想起来，
对，
那个时候就是表达呀，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事实告诉我们这高中的记忆力已经开始不好用了。
那个时候还就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我给自己也写了一封信，
哎，
因为毕竟是给十几年后长大的自己嘛，当时就是大家每个人都给自己留了一份信，
咱听听菲菲写的啥，
我写的我应该那个时候很有钱吧，
高估了自己，
但是你确实比那个时候有钱多
了，
啊，对啊，
那倒是，
而且
你那会儿甚至连300块都没有放到里面，
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一定会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哦，
就很好，就是我觉得确实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是各个方面吧，反正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就是不管怎么样也是开开心心的每一天这样在过，也没什么负担，而且当时底下还画了画，就画了自己的画像跟朋友们的画像，然后写的是应该还在画画吧，
好好，
那确实很好，
这个不错，
特别可爱，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得益于我们这种记忆不好啊，
对，这个我忽然想到，这之前我也从家里翻出来过，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 Raven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续写的小说，就我们三个人会轮流一人写一段，然后那个也是一直在我家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另外的那个朋友他现在是真的在做编剧的，然后他把这一些东西全部要走了，
我觉得很有意义，说不定会变成一个真的，
对，
就是，你甚至不知道他可能会出现在哪一次的，对，但是觉得很快乐，
对对
对
对，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刚刚不是想说吗，是得益于我们记忆不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但是翻开这些旧东西的那一个瞬间啊，你心里就会想啊，我当年还说过这种话哟，我还干过这种事儿，
当年还觉得我现在有钱。
对， 对，然后就有一种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撞了个满怀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就特别像你在开一个关于自己的过去的盲盒，好爽。
对对对，
我喜欢这种感觉。
的真的很好玩，就是你甚至很想不到十年前自己居然说话是这样的口吻。
对，
是的，
是的。
我重新看大清老师写的那个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咱们当年讲话竟然这么肉麻，现在只会互相称称之为爸爸。
我现在只会互相谩骂。
对，
不过我之前有一天也是翻那个东西的时候，突然翻到自己小学时候那个日记本。
嗯，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日记是要当作业交上去的嘛。
啊，
我当第一反应都不是我那个时候我那天写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而是我的字怎么这么丑。
我现在的也不好看，我也没什么感受。我只会惊讶于我的退步，当时的还不错呢。
一天到晚呢，我们老师就说我把那流水账写上。
那我的日记真的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我每次都是从小就很拖延，每次都是卡着时间点完成的。我一天写 五六篇日记。我
就是我刚刚说了嘛，我青春一切的日记真的只有三页，然后其中有一页然后记载了一个我小的时候发现的惊天大秘密。
什么秘密？
然后最好笑的是当时那个秘密是我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很多经历非常像，然后曾经一度以为我们互相是姐妹，并且还
好家伙
进行了滴血认亲的活动。但是
溶于水了吗？
问题在于你血放到里面都会溶的。
对
啊，对。然后所以然后这个事情我看到的时候，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同学是谁了。我也想不起来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好离谱呀，当时小时候好大的秘密啊，值得我写一篇日记。
很震惊了，当时觉得。
对呀，所以
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会翻出来那种很久之前写的小说。
嗯啊，对，
我之前前两天就是去年回家的时候把自己坑了，就翻自己的那个以前的本子的时候，翻上课的时候写的小说。
嗯，
有一个就是推理小说。
嗯， 嗯，
我在看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往后一翻，发现没了。
自己开的坑自己往下跳。
但是我完全已经想不起来我当时的设定是什么，我到底想写什么，到底谁是凶手。
不过这个事儿，瑞文有一个特别遗憾的，就是我以前写的小说呀，写的那些文章呀，我全部存在我小的时候的电脑里。
哦，
后来我那个电脑彻底的坏了，因为它是 Windows 98。
嗯，
哦，这个我也有
啊。然后就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Windows 98我只在歌里听过。
对，
是你的。
对，就是那个。
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搬家，那个电脑就直接扔掉了，它本来又坏了。
嗯，
而且它也确实是一文不值了。
嗯，
对，我爸有一次也干过类似的事，就是我们家之前的电脑存了好多我的稿子啊，或者还有之前我很多的照片，就是我高中时期包括像大一之前的，
嗯，
所有的照片都在那个里面，然后结果被我爸不小心删掉了。
哦，
嗯，其实就相当于少了很多东西。
是的，是的，
对，
确实。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些东西丢的时候会生气吗？
会啊。
哦，是因为别人的原因被丢掉是吗？
对，类似吧，就是你们会有那种很大的情绪，就是非常生气，并且很遗憾。
没有很大，我没有很大，我只会比较遗憾。
我会有感，我
会
有感慨，但是不会特别的生气。
我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啥，就我爸当时其实就是。他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自己很惶恐，他很后悔。
嗯，
然后我妈还骂了他好长时间。但是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也是怎么说呢，没办法的事情。
嗯，
可能就是缘分不深。
对，对于以前的这些旧东西，就是就算它特别值，就是特别珍贵，如果被扔掉的话，我其实真的只有遗憾，不会生气。
对，
但是我常用的东西谁给我扔了的话，我当时特别生气。
对，
因为我
是这种事，
是因为我爸最近扔了我好多东西。首先他把我刚买的发胶以为是他的，他觉得不好用给我扔了。
好家伙。
对，然后他还扔了我买的一个瓶子，反正就是他觉得没用他就给我扔了。
对，这种东西反而就是我随手或者我最近在用的或者是我没有用完的东西，然后被不经我同意处理掉，反而会让人觉得更生气。对，
嗯，我都会生气。气性很大了。
果然气性很大了，孩子。
你是吉娃娃，你是被怒怒控制的一生吗？
对。那其实这些年感觉这近十年吧，
嗯，
不是这个断舍离的概念在网上一直都挺火的吗？
对，
嗯，
就是我感觉在这个风潮里面啊，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流量密码。
最早的时候感觉它在互联网上火，就是因为日本那本书嘛。
对对对，
就是断舍离，不管在日本还是在我们国家都是在大肆的吹捧嘛。
嗯，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因为日本买不起大房子。
我也想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也是，那日本人是得扔，
对
呀、
啊，
他们
没有
地
方，我都没地儿睡。
对，就是人们感觉就这套源于日本的理念，就是你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嗯，
但是我感觉对于中国家庭或者中国的人来说，他有其实有很多水土不服的地方，
对，
就是这个书里不是主要是以我跟现在为坐标来判断物品的去留嘛，其实这个有一部分能帮助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咱们、
嗯、
就也摆脱对过去的那种执念呀，或者对生活的焦虑啊什么的，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你如果带来焦虑的东西你给它扔了都挺好的。
而且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诞生于日本、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日本有很多那种人，他们是当心理或者是生理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
哦、
他们那种是真的叫囤积癖，跟我们
极繁主义、
哦、
对，
是的是的，
跟我们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甚至真的会生活在那种垃圾山里，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在那种日本的那个电影里面，就、
嗯、
大家有看过那个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吗、
嗯、
他最后不就过成那样了吗、
嗯、
就这种是在日本有好像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就是把这一个族群、
哦、
其实更多的处理的是心理上的问题、
嗯、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断舍离的说法、嗯、主要是你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才真的需要进行一些人为的外在的干预、
嗯
嗯、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来讲，我们只是艰苦朴素，
我也觉得
跟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是的，而且我感觉他书里面写的那种就是样板间，
嗯，
只适用于独居的还有双人无孩的日本公寓。
对、
哦、
就很多中国家庭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的，就是孩子、
嗯、
在结婚前跟父母住在一起啊之类的、
嗯、
不是这种也很多嘛，成员代际啊和生活习惯各异，我们本来就意味着那种更大的那种储物需求、
嗯、
而且我们房子比他们大多了。
嗯，
对，就是我们这个断舍离的过程中，你不光是自己的生活，你还有父母的生活。
对啊，
我觉得就是以他们那套标准根本完不成很多事情。
是的，
而且后来呢就感觉经过网络精心包装以后呢，断舍离就成了那种时尚标签。
对，
然后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消费陷阱嘛。
是的，
对，我觉得它变成了一种更新的消费主义啊，因为以前不是没有这个词嘛，然后最近就兴起了一个什么极简风，好，他们开始卖极简风的东西，我再把这个极简风的东西又
买
回来。
对，
我疯了。
你
还有很多人买无数的那种收纳盒，在家里做那种无效收纳。
对、你除了这个极简风的东西还是一小方面，甚至还有的人为了那个性冷淡风重新装修呢。
那很离谱了，那真的是更大的浪费好吗？
是的，其实断舍离它讲的还是以自己而不是以物品为中心，然后通过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念，这三种的心态变化，然后让人们一步一步从整理物品然后到整理内心，然后最后过上这种更开心更舒适的人生状态，而不是说让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消费的这种陷阱循环。现在那种营销号说着说着已经完全跟他们本来想表达的意思也是背道而驰。
对啊，
对，
而且他们自己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账号是这么说的，他说真的很搞笑，他说、嗯、当你觉得生活一团糟一筹莫展的时候，那就去打扫房间。我听到这儿已经眉头紧皱了。
我能不能躺着呢？
对
啊他说那你就去打扫房间，家境才是福气，人境才会有运气。我看完就觉得你在放什么屁啊，就是
我不进我运气也挺好。
对啊，就是这前后两件事的关联，他自己说出口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想过，不是说打扫房间不好啊，有的时候可能收拾屋子这件事情本身确实能够舒缓我们的情绪。
对，你窗明几净的话，你在这个房间里待着心情也好嘛。
对，但是把收拾家跟这个福气运气直接绑定，有的时候就有点偷换概念了，尤其把东西的多少也绑定在里面了，就很离谱啊。他这个意思就是啊，你东西多就是不净，东西少了就是干净，可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不也是二极管吗？
是啊，而且就是有很多人啊，就通过这个概念试图通过那么一两次的这个扔东西就说你能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就好像扔了这个东西就等于精神上也断舍离了一样。
嗯，
但是其实之前听过一句话感觉也挺有道理的，就真正的精神不混乱的人真的不用靠收纳极简生活来体现。
对呀、啊嗯、根本就不需要从外在的这些东西上再去找一种什么那种外在的附加的对于生活的掌控感，或者说是一种假象的哦，我自己有断舍离的这种东西、
嗯、
反正按照他们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就把一件很好的自我梳理的事情变得又功利又焦虑，而且他们还会说着说着更离谱，把这件事情越拔越高。
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精致女生，然后教你怎么过什么什么高能量的一天，然后都是买
你教，
都是嘴上说的断舍离，然后在视频里面带货一堆破烂。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而且他们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说的更过分啊。另外一个账号说的是，让什么哦，抓不住重点的人才会迷茫，不懂得断舍离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说什么让每件物品都有归处，把生活简化，心灵就能变轻松。过度怀旧就是执念，就是钻牛角尖。物品太多就是人生的负担，简化生活才是唯一的王道。
这种人的视频是不是穿一个那种新中式的衣服，手里再盘个串，如果是女的的话就把头发盘起来，对，然后旁边
梳成大人，
哎，旁边点根香，如果是男的的话就是那种寸头，然后手里面再捏俩核桃那种，跟你讲这种话
太好笑了。而且他如果是单独讲这种话他就是这种形象，如果他不是单独讲这种话他还会包装一下自己，就把自己包装成那种什么家庭主妇啊，或者一个妈妈或者怎么样的形象。前面
二孩、哎、二孩妈高能量的一天，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种。他们前面一定会先铺垫说啊，我以前就不懂得生活，不懂得收纳，不懂得断舍离，把我的生活过得一团糟，然后到后面就给你放
带货的，
哎，就给你放他们自己收纳的这种视频，然后跟你说这些话。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他确实需要去进行一个收纳和规整，其实就是最初级的那种物品的断嘛，因为确实有的时候生活环境太乱是要调整，但并不是像营销号，营销号其实只是把这个东西完全扩大，然后扩大到另外一层完全不通的东西上，
就是反正扩大到卖货上。
对，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去带货。
其实所有的营销号他们归根结底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放大你的焦虑。
对,
对，是的，是的，他其实前面所有的那些身份啊等等，他其实就是想要去这，他说的这个身份其实是他的目标用户群体，专门去刺激这些人。
而且去年还是啥时候呀，不是日本那个整理大师近藤麻里惠、
嗯、
也因为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放弃整理了吗、
嗯、
选择接受生活的乱并且为之感到快乐、
嗯、这个是一定的。这个事儿在大庆上也发现了、嗯、我之前我们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样子，但是现在好像我已经开始允许混乱发生了因为我真的没有精力了。
对，就感觉就像日本这种家庭主妇，你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老公、
嗯、
已经够累的了，
对、
啊、你再追求那种精致，这不
是
给自己找罪受吗？
对啊，
这哪里是放松呀，
就是啊，
就清理个差不多行了、
嗯、
然后轻松的去好好生活就完了。毕竟真的尤其是那种带小孩的这种家庭，那小朋友一天到晚不知道造啥呢。
是呀、
啊、对啊，
你也不能说因为小朋友就造这个东西你就去打骂人家或者怎么样，就接受这个现状，这个阶段它肯定是暂时的，它不是长期的。
是啊，我觉得到底什么叫做所谓的轻松自在，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很统一的答案啊、
嗯、对
啊，就不叫做我空无一物我就是轻松，我空无一物我还觉得我很贫瘠呢。
对呀、啊，我看着我的房子好空旷啊。
对，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你在网上看到那种什么断舍离的装修，我看着都害怕。
我也觉得、
嗯、对于大庆来讲，我其实一直以来本身都是一个我喜欢那种就是家里什么都没有的那种装修风格的人，就按照米酒的说法，你那纯粹就是住了个清水房，
住了个皮毛皮，
对，毛皮。但就是这种，他们就是你家里该有的那种生活用的用品也该有吧？
是、
哦、
的，是的、
啊。
他们那些人没有
啊，太夸张了。
就是、整个一个客厅里面摆了一个凳子，
是来客厅流浪的吗？
我也想说，啊、他们来体验什么艰苦副本来了？
对，我就想这是疯了吗？你能让自己舒服点吗？最起码。
对啊，我就觉得可能简化生活是一种活法吧，那丰盛的活着也很好啊，没有谁比谁高
级。
对啊，
是的，
是
的，
更谈不上什么王不王道。
我是觉得你作为生活你可以拥抱每一种生活，当然没错，但是你不要逼着别人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的，
然后并且
还说你那个事儿很高级，
对，踩在别人的头上说你这个牛逼，是吧？
对啊，在包装什么呢？
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的，我不干涉你，请你也不要干涉我。
对
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断舍离，我觉得、
嗯、
而且我们讲了这么久扔东西吗？不是、
嗯、
其实它不是，这个是它的出，其实还有一头不是入吗？
嗯，
我记得好像有个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那种账号说的什么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句话到底是哪里来的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看他们讲断舍离的时候说的、
啊、这个我知道，其实它有白话一点的说法，其实就是说那个断舍离的断就是不买和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像小助理前面提到的那句话，它其实是有一点把这个不需要的东西给弱化了，而是直接片面的直接说就不要进行一个入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先不说他怎么样吧，反正我是做不到啊，我的那个什么购买欲和我的生活理念根本没有关系，完全看当月的经济状态，我余额充足的时候我就是半点都没有办法委屈自己的。
其实主要这句话他最开始根本不是在形容你家里买东西的，他其实最早是一个逻辑学家说的，他说的是思想层面的问题，
我服了、
这个东西太容易被曲解了。
好吧，
我这个不确实是，你想一下，像这种理论最用的最多的不就是我们某些圈子吗？然后就喜欢把一个本来很有道理的事情然后包装的很高级，然后去拿来制造焦虑给你卖货。
是的，
那确实是、
嗯、
那买不买这个我觉得还好吧，任何人都可以买一点那种自己没有什么用但开心的、啊、
快乐的
小
垃圾。
对啊，它就是快乐的小垃圾。
对，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其实这个买这个快乐的小东西它其实是给自己的情绪进行一个付费。
对呀、啊、而且我有钱买你
就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没钱的时候我自会不买，
我没钱的时候我自会
买，我没钱的时候我都会审问自己咋了，你不买活不下去吗？
是的
是的是的，与其说那个完全特别片面的说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你就别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当下很喜欢或者它能给你带来快乐并且经济情况允许，大家就快乐啊，去快乐的生活就好了呀。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管好自己。
是的、
哦、是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真的不会买，就是我是一个不买这些小东西的人、但是别人爱买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生活里面有那种特别不喜欢的那种人，就是情商非常低的，在某我们想要去买一个小东西的时候那个人说啊，你干嘛买这个浪费钱，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
那我就
你又没有花他的钱。
对呀、啊、那我就告诉他四个字，老子有钱。
哎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说到现在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我觉得这个词儿都跟个伪命题似的，有的时候
我感觉哎，大家还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吧，这样一切洗脑包都洗不到你。
就是我们只需要凭自己的那个正确的生活观念来生活就好了。
其实网上一直都在说让告诉大家去关注自己，如果你真的关注了自己、你应该是真的会认识自己。
对，
当你真的认识自己之后，网上的这些东西它不会影响到你了。
是的，
对，是的，
也更不会被这种所谓的什么正确的更好的精致的生活方式绑架。
而且其实
是是是
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网上的所有营销号它都特别喜欢用那种特别肯定的话。
对、
就是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100%。
是的，
你哪怕对于很多现在前沿的高尖端的科技，这些道理它告诉你的时候都是有可能。
对呀、啊、
最近
大概率100%，但是这些东西不能让普通人觉得他说的对，能引起普通人共鸣和情绪的一定非常绝对，
这真的很神奇。我觉得
这种情绪词，
我觉得之所以能接受这种情绪词无非就是很多人他都放弃了自己的思考。
对，
因为但凡留了一丝可能性那就说明你还有需要自己斟酌和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们广告法现在不让用这些词儿啊。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的，我感觉大家就舒服的生活就好啦。
是的，而且其实像我们不是比较难丢掉那些有一些特殊记忆的物品嘛，
不丢不丢呗。
对，但也不是说咱们就一定要把它一直囤到这个世界地老天荒地球爆炸，
就哪天想丢就丢，不想丢就不丢、
对，
我觉得完全就是想丢丢不想丢不丢。
对，物品它是一个媒介，但是这个记忆和感情它其实一直存在于自己的心里和身体里。
对，我想要这个感情我就不丢，我想要不想要了我就丢、
对
啊，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对于大千来讲好像物品并没有承载真正的情绪上的东西、但其实很多东西是承载了、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随心
的
这个东西我跟这个人没有感情了，那这个物品就只有它物品，它就回归到最基础的物品属性、那我跟这个人有感情，那这个东西肯定还有情绪价值附加在里面。
是
的
是
的
所以我们说到最后最终我们其实只需要思考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把这个注意力拉回自己的身上，以人为本，以自己为本，舒服才是第一要义。你觉得这些东西留着开心踏实，那你就好好留着呗。你觉得东西少了心里清爽，那你就扔呗，根本就不用拿别人的清单来逼自己啊、也不用为了凑这个热闹去绑架自己，更不用去绑架别人。
就是甚至于你不用拿这个当个事儿，今天看见了
对
他把它扔了，脑子里抽扔了、
就是
也就扔了，
那扔了呗。
对，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朋友送给我们的东西，就至少是我的话，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朋友以后怎么处理是朋友自己的事情。他如果哪一天丢掉，不管是失物也好，就是或者说他真的就觉得这个东西留不住了，他丢了就丢了，不要紧的。我们当时接赠送和接收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就够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断舍离失败实录就到这里啦。
确实失败了，一败涂地。
但是那你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失败呢？真的失败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呀、
是的，
我们又站起来了。
所以
这个就是有点太容易倒下了，朋友。
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下。
所以说到最后，断舍离不是目的啊，我们正确的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嗯，
是的。
那么我是还要继续买买买小垃圾的小助理。
我是打算再写一个给十年后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发财，买十张彩票。哎呀，那就过期了啊！那不敢，那就光写。
三个月不换就过期了，好像。
光写信吧，然后给你们人手一份的飞飞。
啊，那我是以后要少花点钱的 Raven。
我是确实不明白，这么点破事儿整那么多仪式感，什么大戏。
我是倩蓉，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小学生就算流淌嘛，回来要把垃圾分对啊，我劝你老实一点，别被扫地阿姨针对，说你是什么垃圾你闭着眼睛不要反对。开始哭时刻手机打开百度，这几天我被端正自己那种散漫态度，研究如何为我的垃圾找个正确的归宿。刚开始几天嘛，以为没两天总归会结束，谁知道找谁哭诉，像学渣拼命备战高考，少龙虾三分和三吃真他那么烧脑，分错被罚钱你还得说同志真好，谢谢你用金钱让我受到真挚教导啊。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西藏，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休假，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阿姨，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亚索，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前男友，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前女友，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独领导，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小领导。这是的那是干的，我是一脸懵的，阿姨我不能把矿里包月你帮我分好吧，我真的有点累了，真的真的有点倦了，你可怜可怜我这张苍白无力的苍蝇，我有点昏，我是一个人呐、啊，成了垃圾分类分的，我不想出门啊。有没有个能够打救我的神呐、啊？救救我在现代垃圾堆里面的魂吧！记得有晚月黑，哎呦风还高。聪明的我白天想出一个好计划，我准备把垃圾丢到隔壁小区，真的好奸诈。但是人不为己，我真的没有办法。好说搞我们就要搞，我等到半夜蒙面把隔壁小区去找，我开始接近目标，启动百米加速跑，慢点回家洗个鸭鸭。加进热水澡，眼看就要成功，居然有人在蹲点，居委阿姨带着社区联防队出现，我告阿姨啊，出来散步啊，我真的真的我们都看到了，抓现行罚款、哦、不要呀阿姨、啊、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西藏，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休假，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阿姨，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亚索，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前男友，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前女友，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独领导，愉快的愉快的疯了下小领导。